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度过了四周年，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处理一切啊，让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敬拜啊蒙主的赐福啊。今天呢，下午我们再回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个系列，我们来看神奇妙的引领。那有时神的这个引领呢是很奇妙的啊，在这个神的奇妙的引领之下呢，人有没有人的这个责任呢？答案是有的，人要有扮演自己的角色，那神呢会慢慢的带领。神怎么透过这个扫罗的儿子叶拿单做出一个很奇妙的事工啊，就是拯救这个以色列人。那么我们也能够从他的身上来学习神奇妙的这个引领，让我们的生命呢实在是成为一种美好的这个见证。好，我们来看第一节，14章第一节，这边怎么说呢？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很多人都怕，他们都离开，有些人逃去这个约旦河东那边，有些人就躲去山洞那边。那只有一小部分人呢，跟着这个扫罗啊。如果你看这第二节那边，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米基伦的示留树下，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但是呢，这个非利士人呢有多少？如果你看这个第十三章的话，你看第十三章的话，第五节，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啊，有车32000，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哇，他们的这个军队呢，步兵啊，讲到多的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而跟随扫罗的只有600个人，其他逃的就逃，躲的就躲。那么而且呢，这个非利士的兵呢，他们分成3队啊，要来攻击。你看第十七啊，这个是13章17节，有列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一队往俄弗拉向苏亚地区，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喜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哦，这时候是真的是他的这个军事的势力啊，真的是很悬殊啊，就是说真的是很明显的，这个多的不得了，另外一个少的不得了。还有另外一点，你知道非利士人呢，每一个人呢都有刀都有枪的，但是讲到以色列的兵啊，谁有刀谁有枪？只有2个人罢了。你看，如果你看这个13章22节啊，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啊，跟随扫罗和约拿单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拿刀啊，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有。哎呦，你想这情况怎么能够打仗啊？就2个人有刀有枪罢了，其他的都可能拿棍啊，可能拿一些铲啊什么东西，我不晓得他们手上这当然有些武器了，可能拿石头啊，就这样子去打仗。但是其他人呢，他们是拿什么？有刀有枪的。那就想象如果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美国的这个军队啊，他们的这个军装一切都完备，戴头盔，戴这个机关枪啊，而另外一些是土人啊，那是戴那种长矛啊拿着剑啊，哇，以为他们这个弓箭，以为他们很厉害。但是呢，能够不能够比啊？绝对不能够比。 对不对？一定是是败仗的。那这种情形就好，就是好像这个扫罗的兵跟这个腓力士人的兵是不能够碰击这个腓力士人的。所以呢，当时啊，当时呢，真的是陷在一种什么？陷在一种困境，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你看到刚才记载说，这个扫罗呢，他在那个米基伦的这个石榴的树下那边呢，他们说还 like a sitting duck， 坐以待毙啊，等着死啊，都不懂要做什么，向前走又不是，向右走又不是。但是呢，这个约拿单呢，他知道说，他一定要采取行动。这时候要采取行动，他的的确确就采取行动，他就对那个拿他兵器的少年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去，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是的，要有行动。有时候我们可以安静的等候，安静等候神的带领，但有时候呢，要积极啊，采取行动来解决这困难，或者突破这个困境啊。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智慧，什么时候安静，什么时候等候，什么时候要有行动。那约拿单他知道，你坐在那边是等死的。那其实啊，若不是神的保守啊，其实这个整600多位这个以色列人呢，很容易呢就被这个腓力士的大军呢给剿灭了。他们一过来，你就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想，神的保守让这两个军队呢没有碰面，没有正面的相碰，不然的话，以色列军呢一定完蛋了。啊，所以约拿单说：“我必须要采取行动，才要带这个跟另外他的拿兵器的那个人一起去。”是的，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你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你可以祷告神，你可以等候。但是有时候神跟你说不要再等了，你不要再等了，你要采取行动。就好像摩西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要过红海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些埃及兵来的时候，摩西不懂怎么样做，他在祷告，他说：“神啊，你帮助，你帮助。”神说：“你把你的杖举起来，你把你的杖举起来。”神就做成他的工作，就把那个红海的水呢给分开，以致以色列军呢兵呢能够过去，以色列民可以过去。然后照样，你在困境当中，当你已经祷告了，有些时候应该行动，你就要行动。因为当我们踏出第一步的时候呢，神就会引领下一步，不然的话你不知道怎么样做了。就好像老子这么说，千里之行呢，始于足下。就千里，你要走1000里啊，你要开始踏出你的第一步，你才会有第二步，才会第三步，才会有1里，才会2里，才会100里，才会200里，最后能够完成你的1000里，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不用怕困难，你一步一步来，你采取信心的这个脚步，你来开始。好像你读书，你真的是不懂怎么样做你的东西，那你祷告神，然后你就说：“神啊，叫我智慧，你应该哪一个开始做哪一个先，你就开始做哪一个，你开始做这个，你开始做一个东西，就慢慢解决了。”在工作上也是一样的，当你的上司忽然间把许许多多的这些工作推给你的时候，你不懂怎么做， you become panic， 你心里面都战惊了，因为你不懂怎么做。在那时候你祷告神之后，神给你智慧，你要开始第一步，要行动。第二步怎么样做，把它分成细小的一部分，一步一步一小部分一小部分，你就把好像 借那个墙那样一块砖一块砖一块砖，你就能够借出什么一道墙，然后之后呢，你就借出一个什么一个建筑物了，高楼大厦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有的这个态度，需要采取主动，采取行动，你就采取行动，神会帮助你的。但是你第一步，你一定要开始。好，这个是我们要做的。这个第一步可能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你的思想要改变。第一步可能是你的态度，你的态度，你的态度要改变。不要以为说不可能的，做不成的啊，没有希望的。不，你跟这种有希望，因为在主里面还是有盼望的。你在你的思想方面，哦，你一定要说神会帮助我。你不要说哦，我自己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做。不，你不是一个人，神会帮助你，不是你一个孤苦伶仃，神是你和我的帮助。这样子呢，你才能够开始有第一步，才会看到神的带领。第二点呢，你就发现到第一节那边，但他没有告诉到父亲呢。你知道他爸爸是谁来的？他爸爸是个王来的。那在战争的时候，谁是总司令？是他爸爸的嘞。他没有告诉他爸爸，很奇怪哦。而且他也没有告诉他其他的百姓，如果百姓也不知道，你看第三节那边，百姓却不知道。这个是有一种反常的现象，这种反常的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是不准许的。如果跟他讲，跟爸爸，爸爸，我可以到那个防疫那边呢，去窥探一下，去采取一些军事行动。他爸爸说，不可以，危险，对不对？你站在这边，你不可以去，一定是这样子的。他不要他孩子遭遇危险的东西。而且呢，他父亲呢也没有主意，也不知道要怎么做。我们所谓的坐以待毙，等死，看看怎么样，我不知道怎么做。所以呢，约拿单呢，他知道唯一，其中一个唯一能够突破困境的这个方案呢，这个方法呢，就是要进入这个敌军的那个营地里面。所以呢，他就很勇敢的采取这个非传统式的这个行动，来去窥探，来去攻击敌人。这个是所谓的要突破传统，要突破传统。如果你按着这个扫罗王的这个做法，他就在那边等等等，忽然之间敌军横扫过来，他们这600个人一定是没有办法逃，一定是死路一条，一定被围困起来。哦，约拿单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在这个危机还没有就临到之前呢，他就要找出一个出路，能够突破这个困境。而能够突破这困境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要突破以往的一种做法，就是要从他父亲那边得到命令，得到准许，他才可以去做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当然这边不是教导我们啊，不是教导我们不尊敬或者不遵从掌权者或者在位的，不是啊，不是叫你不尊敬啊。但是呢，我说要学习，在某一种情况之下呢，你可能真的是要用适当的方法来提出突破性的这个建议，而且能够的话，也能够加以实践。好像我所说的，传统是好的，在教会里面，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传统是好的，但不一定是完全代表真理啊。传统不一定是代表真理，也不一定不会过时啊。有时候传统呢会过时的。我拿一个例子，拿一个例子哈，这个是比较旧的一个例子。你知道当时啊，那些西方人啊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呢， 啊，西方人呢是穿什么西装的啊，像我这样穿法。那当时你知道，在19世纪的时候，那些中国人穿的是中国装啊，啊，中国装。所以呢，当西方人呢去宣教士去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呢，他们穿这个西装的时候呢，他们就很难跟当地人呢打成一片。这些中国人看到这些，哎，这些是洋子，这些洋子啊，是外国佬啊，跟他们身份不同，所以很难跟他们打成一片。那么之后呢，当戴德生进入中国的时候，他就祷告，他就思想，哎，我怎么能够进入他们的这个生活里面？他就很勇敢的改变自己的这个穿着，他把这个西装呢拿下来，他穿华人的服装，穿华人这个服装，跟华人一模一样。所以呢，在跟他们传福音方面呢，就没有那种阻碍，就没有那种隔膜，所以他很容易就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当中。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突破性的这个行动，他打破这个传统。过去西方人都是这样的，现在我不一定，我为着福音的缘故，我要突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是要想一想，有些东西呢，我们都以为说，哦，一定要这样子的。比如说，崇拜一定要在礼拜天吗？一定要在礼拜天吗？我们想说，是的，一定要在礼拜天，因为我们一直讲啊，如果那边的那个假期是在星期五，怎么办？你可以放在星期五吗？可以不可以？可以啊，没有跟圣经冲突啊。当然在礼拜天是最好的，因为今天在这里新加坡我们休息的那一天是在礼拜天。那礼拜天大家一起有时间，大家有空主日，当然主日也是主复活的那一日，所以放在今天是最好。但是在不同的情况，你可以不可以改变呢？答案是可以的，我是觉得没无妨，无妨，因为你还是敬拜神。那么我要与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啊，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2节那边，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要记得哈，啊，真理呢一定是让我们得到自由。那在一般上正常的这个情况之下，除非也不受到这个罪的影响，任何使你受捆绑的教导呢都要加以检讨。你抓到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如果有任何的教导让你整个思想会被捆绑，让你心理上好像受到大的这个约束，你就要想为什么。如果是因为你自己本身是罪的话，你本身有犯罪了，比如说如果说圣经讲不可以犯奸淫，这个可以犯奸淫的话，你本身有这个罪，你本身犯了这个罪，所以当圣经讲说你不可以犯奸淫的时候，它会在你心中产生一种很大的冲突啊。答案是会的。那这种冲突呢是好的，你不可以怪这个圣经，哎，为什么这圣经讲的是不是真理啊？是，圣经讲的是真理，因为你自己本身这个罪的缘故呢，你就会感觉到那种的挣扎，那种的张力，你不可以说那个不是真理。但是呢，如果说有一些教导让你说，哦，礼拜天不可以做这个，又不可以做那一个，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那我们觉得有时候有一点被很大的约束。当然我们要尊主日为圣，尊主日为圣，要来敬拜神。之后呢，有些人说，哦，不可以到海边去散步或者不可以做一些 一些东西不可以去购物，然后这种东西我觉得是不是真理的教导呢？你想一想，因为圣经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换句话说，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为着人的好处，为着人的好处，让他能够有一天能够安静在神面前来敬拜他，来思想他与神的关系，他与这个创造主的这个关系，也能够在神面前安息啊，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日呢，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当你来想到有礼拜天能够休息，能够去敬拜神，你高兴不高兴？高兴不高兴？如果是高兴的话，感谢主；如果他让你感觉到一种很耶稣讨厌，哎呀，礼拜天又不可以做那个，又不可以做那个，又这个又那个，顶着那又卡在那边。我告诉你，你要好好的审查，好好的检讨，这样的一个观念对还是不对的？明白是吗？敬拜神，是的，你要把分别为圣，啊，尊主日为圣，好好的敬拜他。但有一些东西之后你要做不做，你要在神面前自己凭着信心能够这样子的做。但是当然不要失去说失去那个安息的成分，敬拜神的那个部分，思想神的那个部分。还有哪一个例子？我们讲说我们要好好的亲近神，对不对？我们要读经，我们要祷告。那你喜欢读经吗？你喜欢祷告吗？你喜欢吗？如果那个东西呢让你成为很大的一个压力，你要重新的自我审查。我不是说叫你把它放掉，而是你的怎么样处理这东西。神要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他面前来敬拜他，来守这个主日。神要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读他的话语，神要我们欢欢喜喜的来什么？来祷告。但如果那个东西让你觉得说不懂怎么样，为什么变成一种压力的话，很大的压力，那你就要问我在的态度对不对，我被教导的对不对。你要来到神面前好好的来默想神的话语，来思考他的话语，来与他亲近，不让他成为一个立法主义把你捆绑在啊。所以呢，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要突破我们的这些一些所谓的传统啊，一些传统，然后从中呢你就能够在生命上能够成长。好，在神的奇妙带领之下呢，还要有什么东西呢？你看在第六节这边讲到说，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们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房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当这个约拿单要进去攻击这些敌人的时候，他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他谨记着神的应许，谨记着神的，怎么谨记着神的应许呢？你看他讲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的房营那里去。他呢知道那些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割礼跟未受割礼有什么不同呢？割礼啊，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这表示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割礼，他们是属于神的，神特别的眷顾他们，神特别的保护着他们。那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他们不讨神的喜悦，他们不得神的眷顾。那所以 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知道神呢会带领你，因为神有他的应许，神同在，神透过他的应许说他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他透过这个割礼表示说他跟以色列人同在，就好像在这个诗篇好、哦、诗篇121篇第七跟七八节那边怎么讲呢？这边说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很大很大的安慰，他要保护你啊，你看免受一切的灾害。那如果不是神的准许啊，没有任何灾害能够临到我们的，就好像在耶伯的身上，如果神不准许这个撒旦去攻击他的家人的话，他家人就不会受到攻击。但是神准许他攻击他家人，但是不可以害这个耶伯，所以耶伯没有生命，没有被夺去，只不过到最后呢，他全身都生那些毒疮，是为了要试炼他，所以他要保护我们的性命，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啊，我们讲出入平安啊，重要不重要？很重要啊，出入平安啊。你别以为我们今天走路能够平安抵达这边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神保守，神保守。这边说从今时直到永远，神都一直在保守，而且神也这样的告诉我们，诗篇第七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宁啊，搭救他们啊。 Angels surrounding us， 围着我们，谁能够害我们？就好像以利沙当他被这个亚兰王围住的时候，其他的人都害怕说糟糕了，我们被这些亚兰人的这敌人呢围着，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在这城里面被围困了。但是神耶和华透过以利沙让这个少年人看到在天上那边有神的这个军兵，神的这个天使呢与保护着以利沙，保护着他。那这是我们眼睛我们看不到的，但是神自己说他的使者要保护着我们，你不用担心。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怕，有使者在保护着。更重要的是我们心中有谁？主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在里，所以我们不怕鬼，我们不怕这种黑暗，我们不怕这些所谓的这些鬼鬼怪怪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胆子大，而是神的应许，神跟我们在一起，而且使我们壮大。你去黑暗的地方你不用担心，当然有时候我们要小心，怕黑暗那边有只狗冲出来那就不好了，对不对？或者在黑暗那当然那边有玻璃或者铁钉或者那树枝会刺到我们，那个我们要小心，但是你就不用怕那个鬼鬼怪怪的东西，好，你也不用怕晚上进厕所啊，对啊，不用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如果你怕的话，说主耶稣保护我，主耶稣你看顾我，好，没有东西能够害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够安稳的过我们的日子，好，这是神自己保守。不单单这样子，这边他耶拿单怎么说呢？耶拿单说，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看到当我们在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实在是不在乎人多人少，是在神的能力，有神的同在， 又有神的能力啊。是的，所以我们要靠的是靠神的能力。所以诗篇20篇7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常常依靠他。你不要看你自己，你可能你知道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但是你靠神，神会为我们成就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也在撒加利亚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我的灵，方能成事。你靠着耶和华，你祷告他，祷告。如果你觉得你这方面你实在是没有能力，你依靠他，神会为你成就的事情超过你所能够想象的。哦，不要单单看自己。我们看我们自己呢，我们会很灰心；看我们自己呢，我们很惧怕，我们很胆怯。就好像这个扫罗呢，看到这里600多个人，那边呢，如这个人数呢，如海边的沙那样多，怕不怕？怕的。那约拿单，他跟另外一个人，两个人罢了。哎，后来他看的是神。如果神允许，如果神与他同在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神能够为他成就一切的事情。所以呢，你把事情带到他面前，让神来处理。另外一点，院长，就是 OK 了 ，OK 公司 ，OK 需要齐心合力。你看第7节，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了。”好，这个拿兵器的人呢，是帮助约拿单拿他的兵器，刚开肉去，因为可能很重啊，所以帮他拿。那这个拿兵器的人不单单帮他拿兵器，他也把他的这个心呢带着去。你去哪里，我跟着你，与你什么同心呢？哇，这样的一个人呢，实在是使这个约拿单呢，他很所谓的感到很欢心呐、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帮手，帮助我在搬运这些器具，也帮手跟我一起的同心，那这是很重要的。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呢，人也要同心啊，同心是我们做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来的。一个因素来的。那如果你要神的工作啊进展的话，大家一定要同心，一定要同心，心要合在一起。如果心不合在一起的话，就四分五裂了。教会的工作也是这样，大家一起同心。那而这个同心这个东西呢，是从神那边来的。神给我们有一颗同意的心呢，我们就要建立的保守，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哦、要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对不对？在以弗所书4章，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在主里面要大家总是要谦谦卑卑温柔。当我们讲温柔，这个不是说讲话小声的温柔呢，是要一种能够控制能够用适当的这个态度来处理东西，温柔的这个心，忍耐爱心等等，不要高傲不要尊敬用和平彼此的联络。神呢就让这个教会呢慢慢成长。那很多时候教会呢成长都是因为大家同心，但是到了一个地步呢，因着大家不同心，所以就分裂，所以就衰败。家和万事兴。教会呢如果同心呢，神的这个家呢也会兴旺。所以你看在这边 腓立比书一章五到六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是同心合意的什么信望福音，同心合意。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呢，必成全之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只要我们同心，主就为我们成全那工作。要注意，不要到了一个地步呢，就开始你争我夺啊，谁要这个前头啊，谁要这个荣耀，要的谦谦卑卑的。那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同意的这个心呢，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有时候我也不能够想不能够想透啊，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圣灵把大家的心呢凝结在一起，把神把每一个人的心放在一起，那我们就好好的保守。那有一点呢，关于合意啊，当我们合意的时候呢，不单单神的工作呢能够得到提升，而且呢你能够享受到侍奉的这个喜乐，大家和和气气，大家欢欢喜喜，大家高兴的一起来同心来侍奉的时候，你发现了侍奉呢是一种什么？是一种喜乐来的，是一种喜乐来的。你想在家中，如果每一个人都彼此的合作，做你应该做的东西，大家能够很和气的相处，那种侍奉呢是很美好的。那在教会里面也是，你能够一起的侍奉是恩典来的，抓住这个机会继续的侍奉忠心，那么神会赐福于你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说，要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带领。你看在第八节那边，约拿他说我们到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都对我们说，你们站着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着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都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他寻求神给他一些证据，到底应该不应该攻击。他给的这个要神指示他的是这样子，如果他们向这些敌人显示，对敌人说我们过到你这边来啊，这个就是表示他们不应该去攻击。如果他说敌人讲说你们过来啊，这就是要攻击敌人的这个证据的了。所以呢，果然当他们到那边的时候，你看第十二节第十一节见，二人就是腓立士人的防兵，看见腓立士人说，希伯来人从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你看这人出来了，他们现在想要来找我们了。那防兵对耶稣拿单和拿兵去了说，你们上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啊。这个有一件事指示你们，不是说我要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啊，我要给你颜色看。那我要给你颜色看了啊，这表示有点的轻视对方。耶拿单就对拿兵去了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所以呢，他就知道神呢要他们去攻打，而神会把他们交给以色列人。那我们只知道耶拿单他做这个东西啊，他这么样冒险，不是围着自己的荣耀，他围着以色列人，围着以色列人，因着神的荣耀。他不是为着自己自告奋勇，要得着要把自己的名声提高，说我是一个勇士的，不是的。他知道在这个困境里，他唯一的出路呢，就是要先主动去攻击，深入这个敌人的这个阵地里面。所以呢，他就知道这个时候呢是神要他去攻打的时候啊。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寻求神的带领，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就跟神说有两个提示，是这一个或者另外一个。如果是他叫我们过去，我们就可以去攻打，那这个是一种特别的一种情况，那种特别的一种情况啊，不一定每一次都是可以这样子的。那么 当然那个亚伯拉罕他的仆人也是请求神啊，也是请求神说，那个呢先给我水喝，那么又喂我的骆驼喝水的那个人就是你要为我预备的，他这样子祷告，神也听得祷告。然后无论怎么样，我们就是要什么，要在凡事上呢寻求神的带领。你在做事情呢，你要这样子一个心智，就好像在箴言这边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专心心，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把自己的聪明呢放下，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认定他就说，你知道说他必定会帮助你，他必指引的路。当然在下面有一句话说，不要有自以为有智慧啊，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那你的生命呢一定要离开罪恶，你不要在最终呢，你活在最终，你又寻求神的带领，神是不会指示你。只有你离开罪，你跟随神，神指示你应当走的道路。你活在最终，你是按照自己的意识而活，你是照着自己的意识而活。所以呢，怎么样寻求神的这个旨意呢？我们不鼓励你随随便便就拿一个银角啊来看丢一丢啊，不这样子做啊。我们有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寻求神。然后以前我跟你们分享过穆勒先生啊，穆勒先生 George Muller 他怎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那穆勒先生寻求神旨意的这个经历，第一呢，你看，先把自己的意识放下，先把这，所以你看啊。在箴言那个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什么自己的聪明，先把自己的这个思想放下，不要说是我要做什么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说放下，然后你再寻求。第二呢，不要凭着感觉，你不要凭着自己到底是啊这个东西应该做，我很喜欢这个东西啊，我很讨厌这个，所以我不要做那个东西，不。那么接着下来，从神的话语来寻找神的旨意。你这件事情有没有跟神的话语抵触呢？有没有跟神的话语抵触？神有没有让你看到，哎，这个符合他的话语？如果没有抵触的话，然后就看四周的这个情况，哎，四周允许不允许？准许不允许？有没有开路？还是这个门已经关住了，这些都让你知道，然后借着祷告求神显示他的旨意，他就祷告，最后呢，尽上自己能力所能判断的做出决定，就说你知道了之后，你就祷告，哎，就说啊，应该是这样，啊，经过2-3次的祈求，仍旧有平安了，便按这决定而行。所以第一，放下你自己，接着下来呢，你从神的话语，而你祷告，你也自己要思想，然后有平安的话，你就按照神的带领去做。哦，他说这个方法呢，能够让你找到一个神的旨意。那我们也是这样子，凡事你都交托，你无论你在这个寻求伴偶，无论有时候你要选哪一些课程，或者你要选什么物质，你寻求神的带领，你就寻求神的，神会指示你的。最后，神的奇妙带领呢，还有什么呢？要克服困难，你看克服困难。你看这边第13节，对不对？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非利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这边讲到说，要从这边呢过去敌人那边呢，是要爬那个山的。爬那个山，然后你看英文的话，他讲说 climb up upon his hand and upon his feet.
啊，用手用脚爬上去的。记得在那个第四节那边呢，你看约拿单要从隘口过到非利士人防营那里去，这隘口两边有一个峰山峰，一名叫伯谢，一名西尼，所以有两个山峰了。所以他从那山峰呢下来，然后他又爬上去，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神的带领呢，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哦就很平坦的道路哦就能够很容易解决，不是。他有时要我们说要我们克服困难的，你要爬，你需要爬那座山的。但是神说，没有爬不过的山，每一个山峰呢都能够爬过的。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年轻，我们喜欢爬山。哦，当我们爬的时候，我们爬越过一个山，我们就看，哦，还有一个，哦，很辛苦。但是呢，我们还是继续凭着信心，还是能够越过。到最后呢，我们越过了几个山峰之后，就到了这个山上了，对不对？那个山峰。那这样，神呢也是这样，你不用怕，你有困难，你依靠他，你一步一步来走这条道路。然后走的时候呢，他们到了那边，他们就面对这个敌人了。面对敌人的时候，你就要跟他们作战的了。你看在这边，神给这个约拿单这么大的勇气，一个人啊，就两个人，其实他一个人呢先攻击，那接着下来他那个拿兵器的就帮助他把那个人杀掉，明白吗？所以约拿单是一个很勇敢，是一个勇士来的，神就使用他能够一一克服。那接着下来呢，哎，神就慢慢自己做他的工作了。你看十五节，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啊，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你看，我们做我们所应该做的，约拿单他应该爬的他就爬，他应该攻击的这些敌人他就攻击。接着下来呢，却引发了这个敌人的阵地里面的这个战机呢，正战机，而且这圣经说地也震动，无端端的地都震动，那怕不怕？那敌人就一去怕，然后他们就互相残杀了。这是我们料想不到的，这是他们料想不到的。那神的工作呢，有时候就是这样，你做你应该做的，你把其他的交托给神，神会自己带动，神会自己带动。但是你跟我呢，要克服这个困难，克服困难之后，神自己的工作呢，就慢慢的继续下去。那接着下来你就看到，哎，扫罗在另外一边，本来他在那边坐以待毙，等着不懂怎么做，等死了，其实。那么现在看到，哎，这个敌人的这个营地里面大乱。他就立刻的带着兵呢，就去攻打。那其他那些躲在那个山洞里面也出来。那些本来跟着这些非利士人作战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也反过来攻打。哎，这是很奇妙的。神看到，当你让神工作的时候，你也带动其他的人，你也带动其他的人一起的来服侍他。那些本来不知道怎么样做，本来他们没有那种能力的，因着你的见证，因着你愿意付出，他们也能够跟你一起的来服侍神，一起的来与敌人作战。那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哦，我们不要每个人都坐在那边，我们乃是愿意为主献上，做我们所应该做的。你在你的这岗位上，你应该做的你就做，你应该带领的你就带领，你应该祷告你就为着教会祷告，你为着你自己祷告，为着你的家人，为着你的朋友祷告。你可以服侍的你就服侍，你带动，然后神就做他的工作，然后你就影响其他人，其他人也会跟着你一起的来侍奉。
这种是好的一种见证，一种带动的工作。所以神的这个带领呢是很奇妙的，很奇妙的。神是会引领，神是会工作，但是你跟我呢要有行动，主动，而且有时候实在要突破一些传统，不要按照旧的这个方式，旧的方式不一定是真理来的，因为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然后记得神的这个应许，神与我们同在，神有他的能力，是我们人所不能够想象，而且要同心，侍奉神方面呢，要同心，同心带来兴旺，同心呢带来喜乐。然后当然在一切的事上呢，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把自己的意思放下，神啊你要我做什么，然后你看到清楚，知道神的带领，你就依靠他走这条前面的道路。但是在走这条道路呢，你也要克服困难，但是能力来自神，神会帮助的。但愿神带领我们，神的带领呢是奇妙的，我们把我们这生命交托给他，一步一步的走。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你要来相信啊！相信主是美好的，因为他会带领我们的生命，你相信他，接受你做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他就一步一步引领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约拿单的这个生命当中，他的这个行动方面，我们看到他怎样的按照主你的意思来做事情。主啊，以致最后你自己荣耀他，你自己借助他能够为以色列人做成一件伟大拯救的工作。主啊，你求你自己帮助我们，透过我们这些无用的器皿，让我们也能够为主你做工，让我们能够荣耀主你的名，你帮助赐福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